带您实地考察晋东的山川、河谷、地理、交通、气候，了解以色列民千年来的人文历史，帮助你更好地阅读圣经、理解圣经、诠释圣经。欢迎走进《圣经地理与文化》。陈崇基牧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到以色列地理的背景的第十课。今天我们讲两个小的区域，第一个就是耶斯列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南地 Negev。 先讲这个北边的耶斯列谷，或者说是耶斯列平原 Jezreel Plain， 或者说是 Jezreel Valley， 这个边界在哪里？这个地区是一个地理的单元，北边就是加利利的山，然后南边就是中央山地，它在中间的就是这个 Jezreel Valley 耶斯列谷，西边就是海岸的地中海，然后呢东边是约旦河谷，这个就是说一个单元 Jezreel Valley， 圣经里面也有提过，所以对圣经的作者来说，这个是地理上是一景块的地带，比较宽阔，所以有利农田耕作等等，因为在北边啊，所以雨水是比较充足，所以有利耕作放牧等等啊，树木等等。 Jezreel 耶斯列这个字是从两个希伯来文组成的，第一个字就是 Yezra， Yezra 的意思就是 sowing seeding 播种的意思，然后加上 El 就是神，所以呢这个地方耶斯列，你可以想象就是土产上是非常丰富，因为好像神在播种一样，所以很有意思的一个地理的名称。东南西北也是耶斯列谷为一个的交通的十字路口，交通的汇点，所以军事上商业上是非常有策略性的，所以呢这个地方也有很多打仗的故事，也有很多人去要建据一个的地带，因为它是控制什么东南西北的交通。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经文，特别说是旧约的经文，很多时候提到不同的地点，这些的地点地方都在 Jezreel Valley 里面的，耶斯列谷里面的。加密山我们非常熟悉，就在这个谷的南边的山脉，就是 Mount Carmel 那个加密山，加密山的山脚就是基顺河 Gishon River， 然后呢这个耶斯列谷的中间也有一个的城市，其实这个王宫的地方是亚哈王，有一个王宫的地方也是叫做耶斯列，然后呢南边这个把守经过加密山的山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上的城市是 Megiddo 米吉多，然后中间那个交通的汇点呢是俄菲拉，然后呢俄弗拉，然后呢北边就是 Mount Tabor 是塔牌山，再过来东边的时候另外一个山圣经里面提过的是 Moray Hill 摩利根，南边就是一个水船是哈利船，哈利船就是基甸打仗之前选召他的士兵的一个地方，水船的地方，然后在东边就是贝善的白善，这个大的城市非常重要的城市，南边就是 Mount Gilboa 基利伯山，这一些都在地图上点出来了，从这个左边啊东边我们介绍刚才提到 Mount Carmel， 然后最右边是白山，南边是基利伯山，然后上边就是一个小的山是 Mount Moray，在北边是那个塔牌山，左边之前讲加利利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拉瑟勒这个地方俄弗拉等等，主要我们的地点我们都点出来了。耶斯列谷它的景色是有什么特点，跟其他的比如说加利利中央山地啊完全不一样，你可以留意就是为什么叫做一个很丰富的地方 Jezreel 神的 播种的地方啊，所以农田都特别说是广大一点，比较大的农田等等，非常丰盛的一个地方，就是 Jezreel Valley。 圣经里面提到这个地方，当然就是兵家所争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有不同的战争都在耶斯列谷当中发生的。其中一个很著名的就是四世纪四到五章，讲到这个女士是底波拉跟这个巴拉他们对抗迦南王的其中一个将军四世拉。这两章的圣经里面提到不同的地名，如果我们明白历史地理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差不多每一个的地方每一个地点提到的经文里面提到的都可以放在地图上。这个战争大概的情况那个情节大概是这样，当时一些的迦南人，他们就是西亚以色列人，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叫做萨罗谢哈戈印，这个地方非常难的名字 Haroshet HaGoyim。 Haroshet HaGoyim 是什么意思？ Haroshet 就是来自 Harosh 这个字，这个字是树林的意思，是 forest 就是很多树木的地方，所以树林。 HaGoyim 就是 the nations 就是外邦人的意思，所以呢这个 Haroshet HaGoyim其实它的意思应该是外邦人所建居的非常丰盛的田园，或者说是树林这个地方。迦南人的军队他们有非常多的战车，他们就在这里聚集要攻打以色列的军队。然后呢这个在北边啊 Mount Tabor 这个地方山上就是有底波拉巴拉的军队，他们在山上聚集。然后呢当这个西西拉要进攻塔派山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如果我们看第五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的时候，你就发现是圣少天上有征战，然后他们的轨道来攻击西西拉，应该是一些的风雨啊，一些暴雨来到，所以神是控制一切。然后呢因为有暴雨在这个平原上带来的时候，这个祭逊的祭流就冲走他们的这个祭逊河，这个河流就有非常多的祭流把这个军队都冲走了，好像是以前啊，远古之前，以前曾经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用天然的这个 power 这个能力来攻击法老的军队，法老的战车一样。所以呢他们这样的有暴雨来到的时候，他们的战车你可以想象在平地上，在这个盆地上就非常的困难，移动非常困难，他们战车要在泥泞当中就被卡住，然后这个以色列军队就下山然后把他们击杀。迦南人的军队他们士兵都走路然后逃亡，以色列军队就把他们击杀。然后呢那个将军就是西西拉他就往东逃跑，然后来到这个雅伊这个女人的帐篷里面，这个雅伊就非常勇敢的把这个将军西西拉就杀死。这个非常漂亮的一场的战争就在这个 Jezreel Valley 上面发生的。另外一个战争就是基甸这个马拉西人，他因为有东方的人啊，米甸人啊，亚麻利人，东方沙漠来的游牧民族，他们没有什么固定的居处，他们就抢以色列人的土产。所以呢第六章第三节四十记里面说什么，以色列人撒种之后他们收割的时候，米甸人亚麻利人东方人啊，东边的人都上来攻打他们，他们就非常多的人，他们的帐篷还有他们的人数好像蝗虫一样，人跟骆驼也无数，他们就进来以色列的境内，然后就攻打然后委外传递的土产。当时这些东方的人都聚集在一起，过了河，河是哪一条河？应该就是约旦河，因为他们在东边呢，就是约旦河的东边的山地来的嘛，所以呢他们在东方来的，所以他们过了河来到 Jezreel Valley 就是耶斯列谷耶斯列平原安营。 耶和华就呼叫基甸，他就是另外一个的称号，就是耶路巴利。他所有跟随他的人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来到这个 Harrow Spring 哈绿泉旁安营。他们就面对北边，北边就是米甸人的东方人他们的军营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敌军安营的地方，就是 Hill of Moray， 是摩利冈的 Valley， 摩利哥的平原，或者说是山谷的地方，山脚的地方。我们看一下地图，基甸的军队他们就在这个哈绿泉、他们安营，然后对面就是东方人米甸人等等，他们就在这个 Valley， 就在这个摩利冈的可能是这个山脚的地方他们安营。然后呢，耶和华就在这个哈绿水船的旁边，他就说你们人太多了，然后最后就选了300人，对不对？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的故事。耶和华打仗的时候不要人多，因为这个是神的能力的彰显的一个的见证，所以呢他们最后就得胜，是因为耶和华给他们的力量，是耶和华为他们打仗，对吧？不是人的能力可以做的。所以呢他们就把东方人，就是米甸人，就击杀然后打败，他们就回去东边，然后就有太平。这个就是在以色列国里面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征战，就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
让我看见都是征战，你见我胜利，见都是大山，你见大山挪移，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你爱围绕我，我已不再惧怕，因你与我向你屈膝，我要高举双手，我身只征战在于你，将恐惧卸在你脚前，黑夜中歌唱，我身只征战在于你。有你来帮助，有谁能抵挡我？在耶稣你里面没有难成的事，当我看见都是灰烬，你看见荣美，当我只看是家，是你看见空坟墓，当我征战，我向你屈膝，我要高举双手，我身只征战在于你，将恐惧卸在你脚前，黑夜中歌唱，前头无人能抵挡我神大能的双手，你照亮了黑暗，战胜所有挣扎，无人能抵挡我神大能的双手，坚固比难所有你在前，照亮了黑暗，战胜所有。
然后第三个战士就是关于这个扫罗王，撒母耳记上31章，就是非利士人攻打以色列，以色列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很多人在基利波山芒古波尔被杀扑倒，然后扫罗王就在沙场上就自尽。之后呢就发生什么事，非利士人就将扫罗的尸首钉在白山这个地方，白山这个地方下面是罗马时期的时候才有的城市，你看见罗马的主要的街道在下面，在以前在旧约的时候，扫罗当时的时候大概是主前1000年的时候，那个北山只有上面的这个土丘上面的一个小的城市，但是这个小的城市非常的重要，策略性上，因为它是把守这个东边的出口进口的地方，就是这个耶斯列平原，耶斯列的教会这个盘地这个门口的地方，所以北山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一场的战争是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扫罗的一场的战争。非利士人本来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是在远海平原的南边，你发现在撒母耳记不断跟上帝上的以色列人非利士人之间有很多的冲突，非利士人就不断的往北边他们扩展，然后呢他们来到这个北山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把守这个地方他们就更有钱，对不对？他们的势力就更大，因为这个地方是把守这个国际的路线，左边的国际路线 Via Maris， 然后右边的 King's Highway 把守这个地方的教会的地方。所以呢，扫罗他在中央上帝的时候，那个初代的以色列国，他们在扫罗的领导之下，他们就说这个非利士人如果他们占据这个地方的时候就不得了，我们要跟他们打仗，然后我们停止他们的发展。当然最后就是扫罗就战死在沙场之上，他就寂静而死，然后他的尸首就被钉在白山这个地方，白山这个地方。所以这是耶斯列谷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地带，我们也知道这个地带土产是非常的丰盛，所以对以色列的国家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们讲到南边最后一个的分段，就是南地 Negev， 新的中文的翻译常常不翻叫南地、用另外一个翻译的方法就是音译，就是 Negev 就翻成尼格夫，尼格夫。在南边当然雨水是比较缺乏，所以呢这个地方是放牧的地方，现代以色列整个的南部叫做 Negev， 但是在旧约的当中，在圣经当中，这块的土地，这个的地带比较小的地带才叫做南地 Negev， 它的边界大概就是 Beersheba， 别十八南北16公里、这个地段。撒母耳记第三章20节说到从但到别十八 From Dan to Beersheba， Dan 就在北边、黑门山的山脚，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挑 Dan。 从但到别十八，这个是传统来说就是以色列土地的北边南边的边界，所以来到这个南地 Negev 的地方，最重要的城市就是 Beersheba， 也是旧约当中很多的历史的时段里面南边的边界就在这个 Negev 的地方， Beersheba 别十八的这个地方。南地的南边就是不同的旷野，圣经里面讲到是寻旷野、巴南旷野、寻旷野、巴南旷野，都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在40年的当中，他们在这个旷野当中有40年就是漂流，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更南的地方。这个 Negev 它的地理的特点就是它是连接这个远海平原的城市，跟这个约旦河东的这些地段，我们说过这个 King's Highway 是从北到南的国际的路线，然后呢这个海岸的路线就是国际的路线 Via Maris， 所以中间这个南边的其中那个十字路口啊，接驳的地方，连接的地方就是 Negev 这个地方。你看见这个南地 Negev 的风景的时候，好像哪一个地段其他的地带就是犹大旷野，对不对？跟犹大旷野差不多是一样，就是非常干，黄沙一片，因为在南边雨水是比较少。这个地方是南地 Negev， 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活动的范围，很多时候都在 Negev， 因为他们是好像是游牧民族一样，所以他们带着牛羊到不同的地方，很多时候都花很多时间在 Negev 这个地方。圣经里面说到这个南地的地方跟这个背景认识之后，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了解圣经里面神学的信息。比如说诗篇126篇上行之诗，就是朝圣的时候他们上耶路撒冷的时候用的诗篇。这篇诗篇如果我们有南地这样的了解之后，我们应该对它当中的属灵的意思更有把握。第一节说什么？当耶和华使石安被掳的人归回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那时我们满口喜笑，满谢欢呼，那时列国中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这些被掳的人归回，好像 Negev 离格夫的河水伏流，流泪撒种的逼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继续的逼欢呼的带河捆回来。这里讲到尼格弗的河流伏流啊，什么意思？之前我们看见一些的视频一些的相片的时候，我们明白了这个南地是没有水的，很多的那个山谷都是干的河流。每当雨季来到的时候，有一些时候有多一点的雨水，这个南地哦，这个别斯巴啊，这个地方，如果有多一点的雨水的时候，这个平常是干的溪谷就有很猛烈的河流就出来了。所以呢，诗篇126篇第四节说什么？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说我们已经被掳的人可以归回，好像什么？好像在 Negev 有一些时候 Negev 的河水伏流一样。每当春季的时候，春季末的时候雨水是比较多一点的，有一些时候很多以色列人今天也去远足，他们在山头里面旅游的时候，他们都会观看有一些南地的溪谷本来是干的，因为有雨水在山上然后流下来的时候，那一种非常壮观的一种的风景，一种的情况。当然我们的教会啊，我们属灵的生命，神的子民都是一样，无论我们是在哪里，都好像是南地格利弗的河水伏流啊，这样的猛烈神的福星啊，来到我们当中。
放下所有属实的骄傲，献上所有尊贵荣耀，匍匐敬拜全能创造主，你是昔在今在永在。放下所有属实的骄傲，献上所有尊贵荣耀，匍匐敬拜全能创造主，你是昔在今在永在，你是昔在今生在。 伤。